今天是吧，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为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为我们每个家庭，也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主，我们知道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都会遇到很多的艰难，无论是疾病，无论是贫穷，但是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是应许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之外，我们都是你的儿女，你是我们的磐石，是吧？你是我们的山寨和盾牌，你也是我们的力量。主，让我们靠着你得以站立，我们靠着你得以敬拜，因为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是吧？我们今天也把我们教会每个软弱的肢体来交给你，求你的医治的大能降下来，像我们唱的有诗歌说，主，你那慈爱的双手，你那医治的双手，当你的手摸到那迦南的妇人，摸到那个血漏的妇人的时候，他就得到医治，是吧？当你的手摸到拿撒路，他就从死里复活，是吧？当你的手摸到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的所有心里的疾病得到医治，是吧？得到你的保守和更新，是吧？求你来医治刘玉红姐妹的母亲，君辉姐妹的母亲，奉主耶稣的名，除掉一切的癌细胞在他们身上，是吧？也请你来安慰他们，因为主你就是我们的安慰，是吧？今天我们也站在这里，为我们亲爱的师母来祷告，主啊，你的医治要领导他，你的宝血遮盖他，让他面对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候，主，他心里有属天的平安，他没有惧怕。主，也求你保守明天的手术，是吧？这个手术是个很大的手术，说我们知道在人好像有很多的困难，主，但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求靠你，主，求你圣灵来引导这个手术从头到末了，我们感谢你，赞美主。我们在疾病的时候，我们在人看来有没有盼望的时候，我们要举起我们的手来赞美你，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也是给我们生命气息的主，你也医治我们疾病的主，让我们靠着你宣告耶稣要得胜，说我们要看到耶稣要在这件事上，在圣母师母的身体上得到荣耀。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你们弟兄请坐。我们在唱这首诗歌，我记得几年前在加州唱这首诗歌啊，那个时候我身体刚刚的得到医治啊，每当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都非常的感恩。我们来一起唱，好。
曾有一双手浇灌的童年，生命见光焕然一新，他奇妙的手常护卫着我，领我走向光明，奇妙的恩典让我有得着美好的新生命。我永远歌颂，我永远赞美你那奇妙的双手。哦，主，你那奇妙的双手。双手奇妙的恩典让我有得着美好的新生命，我永远歌颂，我永远赞美你那奇妙的双手。
曾有一双手浇灌着聪明，生命健康焕然一新，把奇妙的手常护卫着我，领我走向光明，奇妙的恩典让我有得着美好的心。
荣耀归给耶稣基督，赞美主，
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神是我们的安慰。大家都知道，这几天师母生病了。我其实他已经不是近几天生病，他已经生病几十年了。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我跟他生活十几年的时间里边，我常常会感觉到他有些思维挺奇怪。我也感觉到他有的时候他常常出车祸，其实那车祸都是可以避免的。他停车的时候，他竟然可以撞到别人的旁边的车。有的时候他也经常撞我的车。我的车如果停在他的旁边，他一倒车他不会赶我的车，他就会把我车撞一下。那个时候觉得好像他，我觉得好像是搞理科的人，有的时候大脑发达，小脑不是那么太发达，不像搞运动的人或者音乐的人。前几天他觉得浑身发麻，那我就希望他去检查一次，因为我有一次发麻，我一检查出来我就有一个轻度的中风。当然他的血压很低，他不会中风的。一查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你来医院接我吧，我没有开车的力量。我当时就也没有力量。当医生告诉你说你赶紧回来，你的脑里边发现一个瘤，医生不敢跟你这样说的，到那儿他才告诉你这个瘤有多大呢。我在那个电脑上看到大概有橘子那么大，7厘米。如果用平面来计算的话，它占了它大脑的1/4的位置。当时我有点站不起来了，我就问医生是良性的恶性的。我说医生说这个90%多都是良性的，这个不会是恶性的。然后我们就看了专家，记得到专家里，专家我就知道那个记得那个专家用一种怜悯的眼睛看着谭健，他说你这个瘤太大了，这个非常的大，我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脑子里边长的瘤。我很奇怪你还能站在我的面前，你还能讲话，而且我很奇怪你还能够平衡，你的眼睛还能看见。我相信这都是上帝的保守。他说这个瘤有多长时间不知道，但是最少也得有10年，也许20年，也许30年。所以那天我们就祷告，我们的家庭医生于卫新医生特别的关心我们，他很爱我们他很爱我们。他找到了全美最好的三位手术的医生一个在 Georgetown， 一个在John Hobson， 还有一个在西雅图。那我们第一个约的就是 Georgetown， 那我们就到了 Georgetown， 我们准备再去John Hobson。而John Hobson医院那个医生他到外地去手术了，他需要2个礼拜以后才能回来才看我们。我们一进去，这儿他那个医生是个很年轻的，他进来的时候我几乎怀疑他只有30岁。我当时心里不是很平衡，把师母的头交给这么年轻的人的手，我有点不太放心了。而且他讲话非常的那个强势强势。他就告诉我们，第一，你已经不可以再离开医院了，你不可以看第二个医生了，因为你没有时间。也许你出了医院你可能就会癫痫，当你癫痫的时候你的大脑受损失，你可能其他的你有生命的危险。如果你开车就会撞车，如果你在家里没有人，你可能因为癫痫，因为嘴里出来的这种唾液，你可能会生命失去。他说你不可以离开医生，你不许看第二个医生了，你没有可能了，你必须留下来。那么第二，他说你这个手术必须一次拿出，一次拿出的后果就是可能你有半年之内不能够活动，不能够动，你要恢复。他说快你1个礼拜可以回家，慢你要一个半年差不多，更长的时间。当然也有危，第三个告诉我们手术有危险，因为这手术太大。所以我们两个那个时候我们就祷告我们跪下来祷告。他让我们两个商量，他离开我们，我们就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平安，我就想到一段经文。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就抬起头来，我就想到诗篇说，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神而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知道我们可能很多人家里亲人都经过疾病，那个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没有帮助， 没有力量，面对癌症，面对这种大的疾病，面对这种不是在我们手中能掌握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软弱，我也一样。我记得那天晚上当知道他病的时候，回到家里一夜我们两个都没有睡觉，我劝他吃点安眠药，我说你要睡，因为你第二天看医生，你手术要有好的体力。他后来到半夜3点钟他吃了安眠药睡着了，我还是没有睡着，我就坐起来，我就看着他那个脸，我就想到他后天要经过一个那么大的手术，把头打开，打开以后未来不知道，我就哭，一个人在夜里面哭。我想到这十几年来常常在外边奔波，我做传道人的，传福音，对妻子孩子很多的忽略，他们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在关心别人，在帮助别人。很多的亏欠，我就跟主说，主啊，你医治他，如果你医治了他，我会补偿这一切的。那天我们的主治医生打电话给我们的家庭医生讨论，还有我们的专家，三个医生的电话里非常非常的争论，在那里争论，我心里有些不平安，我怕他们意见不同。后来我们的那个主治医生进来，他说你于医生要跟你们说话，那我们的于医生就跟我们讲，他们三人经过商量，他们决定还是留在教士堂，因为啊，他告诉我不要担心，这个医生虽然长得年轻，已经41岁了，他有很多的经验，他每个礼拜都会开一个头，都会打开，不过他告诉我们他没有看过这么大的啊，所以很感谢主。我们这一段我们就祷告，我发现师母也很有平安，她比我还平安啊，她比我还平安，她也很有信心在那个里边。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我不太容易讲，我知道我要讲一篇道，我这几天跟主祷告，我说主你这个礼拜让我讲什么道啊，今天我找到了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1章3到10节，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保罗在这里写到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处，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是要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是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处。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处，也必同得安慰。弟兄们呢，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所遭受的苦难，被压得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里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在指望中，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圣经在这里提到最多的词就是安慰，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安慰是从神而来，像诗篇121篇，非常的奇妙，我这几天一直有诗篇121篇在我的脑海中，结果那一天师母打电话给我，他说啊，医院来了一个神父来为手术之前的人祷告啊，来祷告，他就用了诗篇121篇啊，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对不起，这篇诗篇121篇说，耶和华必不叫我们的脚摇动， 保护我们必不打盹，白天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知道上帝的应许是美善，我们也知道我们人生都会经过苦难，哪一个人不生病呢？我们吃五谷杂粮没有一个不生病的，尤其在今天的现代化社会里边，我们所用的化学的物品太多了啊，我们的洗碗的洗涤精，我们洗衣服的东西，我们的一切现在都是化学，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我们身体，使我们身体发生细胞发生变化。所以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抱怨啊，抱怨。我记得我生病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抱怨。十几年前当我知道我在医院里，医生说我走不出来了，他说我顶多活三年啊，不知道也许三个月啊，他确诊我那时候得的是 cancer。 我开始化疗的时候，我开始第一个我抱怨上帝，虽然那时候我对上帝我只是认识他啊，我并没有完全委身给他，可是我还是抱怨他，我说为什么这个疾病是我。我记得师母当得的这个病的时候，他嘴上没有说，可是他心里边我想他一定会有这个想法，为什么会是我呢？啊，为什么我没有早点发现呢？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的无助。圣经说我们站立不住，为什么站立不住？因为这样的一个打击非常的大，我们不确定明天还能不能活在世界上，我们太多的事情没有处理，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教会，我们太多事情没有处理，所以我们会站立不住。但是当保罗讲到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说，那个父神是安慰我们的神啊，他把从天上的安慰和盼望给了我们。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保罗绝对的有权利讲这个话，保罗受太多的苦难，保罗在被神呼召之前他一切都顺利的，好像很奇妙的，他一切都顺利，他是加玛列的弟子，他是以色列人的啊，这个拉比，所以他那个时候官运亨通，什么都亨通。但有一天他遇到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呼召了他在大马士的路上，因为他那时候逼迫基督徒，耶稣呼召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就在那一天把他的生命交给了耶稣基督，他改了名字叫保罗，他活了一个新的样式，他开始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外邦，传到罗马。如果没有保罗，我们今天可能很多人还没有听闻福音。可是保罗为福音所付出的代价何等的大呢？如果我们刚才看了哥林多后书，保罗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安慰，但是如果我们再往后看，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我们看到保罗所受的苦难太多太多的苦难，保罗所受的苦难非常的多。他的十一章他告诉我们说，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保罗说他受了什么样的苦难，你看啊，他受到他同胞的苦难，他不以他的苦难夸口，他说呀，在第二十二节他说，你他们是希伯来人吗？他指他的同胞，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他说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他说我更是。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彼得保罗讲了他受苦的例子，他说受鞭打是过重的啊，他被鞭打过，那个鞭子当时罗马人的鞭子一打下去的时候，他那个鞭子上带着那个都是铁块的，肉就会和铁钩子的肉就会被勾出来飞走。所以他说我比他们多受苦难，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的，很多次都是面对着死亡的威胁，被犹太人鞭打过五次，每次四十剪一下。为什么四十剪一下？犹太人的律法是打四十，如果你打死了，你那行刑人要负责。可是我打三十九次，打死了我也不负责，所以他一般就四十剪一下，不打四十，打三十九，他拼命的打你，他被打了五次，很多人打一次就死了，保罗被打了五次都走出来了。然后呢， 他被棍打过一次，三次，三次被棍棒来打，被石头打一次。大家知道石头打，犹太人的石头就是一种法律，判你死刑了。像现在阿拉伯人也是，很多人就私刑，就是用石头把你打死了。村民们这个打死的时候能够从石头里再走出的人很少的，保罗也走出来被石头打了一次然后他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里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他说受劳碌受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没穿的。除了这外边的事，还要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保罗讲到，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经历了苦难。可是一个经历苦难的人可以讲出这样的话来，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天上的父神他是发慈悲的父，他是赐各样安慰的神，使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都用神所赐的安慰来安慰我们，也通过我们的苦难去安慰在苦难中的人。我常常想，为什么基督徒还会有苦难呢？是因为神要炼净我们，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很多的老我，很多很多世界的东西。一个人经历了苦难，世界离他就越来越远。我从医院里走出来的时候，世界对我已经不重要了，我觉得生命最重要。如果一个人没有生命，外面的一切对他都没有意义，他有什么意义呢？神通过苦难会炼净我们。我们知道圣经中一个叫约伯的约伯，我们读约伯记，我们知道约伯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而且非常敬虔，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个好人，大好人，大善人可是他有一天神的试炼临到了他，疾病临到了他，他的儿女们全死光了，他的牲畜都死光了，他的朋友们开始论断他，可是他对神从来没有怀疑。他说过去我疯了有你，今天我亲自看见你。什么意思？在疾病中他亲自感觉到上帝的安慰在他富有的时候他也很爱主，也很敬虔，但是他没有在疾病的时候感受得更深。神后来医治了他，医治了他。所以当我们看到，当我们谈到安慰的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乐意的在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来帮助我们。保罗在这里形容神是赐各样安慰的神，就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不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疾病，或者贫穷或者苦读，或者伤害，或者家庭遇到问题，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都安慰我们。所以耶稣应许我们这些劳苦担重担的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就是所有劳苦担重担的来到我的面前，我就使你们得以安息所以主耶稣也在这里论到了圣灵，圣灵也是我们的安慰。在约翰福音第14章16节，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个保惠师，叫他永远的与你们同在。主耶稣向他的门徒们保证，我不撇下你们成为孤儿，我要差那个保惠师来，要做你们的什么？安慰者。圣灵是我们的安慰者，与我们同在的是我们的安慰。当我们今天想到我们所面对的艰难的时候，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的惧怕就除去了。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的生命中保守我们，引导我们，安慰我们，神的医治的手抚慰我们。当他的医治手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医治。所以我在疾病中的时候，我记得我的四年的疾病，我吃的药多少我都不记得了，可能得用筐装吧但是神还能够保守我今天服侍他。我从医院里出来的时候，医生说即使你没有死，就你吃那些药将来的副作用，你也活不多久但是对我来说，活多久已经不是太重要的。 啊，重要是我怎么活，我面对哪一天，我怎么去生活，啊，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当我在苦难中走出来的时候，我对神有更深的认识。我知道这个神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但是我们在苦难中就能够感受到他与你的同在，他与你的同在。有的时候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发财的时候，好像我们那个时候不会感觉到上帝与我们同在。可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他是我们的帮助啊，他是我们的安慰，他会引导我们。当我们行在死荫的幽谷的时候，他不放弃我们。有的时候在疾病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走不动了，就是如果急性的病还好一点，像师母这个其实手术成功了就没什么问题了，可是如果你得了一个慢性病啊，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你在疾病中挣扎是很痛苦的，很痛苦的。台湾有一个姐妹啊，这个姐妹啊姓刘，她从小就得了好多的疾病，她做了好多的手术，她每天都在痛苦中生活。可是她认识了耶稣基督。这个姐妹曾经为我祷告过，我在台湾荣总住院的时候，她那个时候来到我的病房为我祷告。我不知道她是那在台湾是那么有名的一个人，我看到一个浑身都是病的人，他的骨头都是疼痛的，来到我的病房为我祷告。他叫刘霞啊，在台湾是好像非常著名的一个基督徒，很多的诗歌都是为他写的。那么他祷告，我记得他给我祷告不到一个月，他接受一个大手术，他的手术有三十几个小时啊，身体好多的部位需要换掉，但是他却活出了上帝的荣耀啊，上帝的荣耀。有的时候当我们得到这种疾病，我们能走下去吗？我们常说，神啊，我走不下去了，我感觉到我没有力量再走下去，我要放弃了。可是在这个时候，当我们想到神是我们安慰的时候，是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来到上帝的面前啊，上帝的面前。我记得有一年我也看到一个电影啊，那个电影是福音，一个福音的电影，有一个女孩子叫苑雅，你们看过这段叫爱是永不止息。她的丈夫是香港的一个电影演员，长得好帅好帅啊，苑雅那个时候就喜欢帅哥，就跟他结婚了。可是刚一结婚就发现他鼻子长出了一个瘤啊，鼻癌。这个鼻癌可以长得如此的迅速，你不知道他多么的快，没多久他的脸就完全的变形了。他的那个一个帅哥变得惨不忍睹，不忍心看他都啊，当看的时候都不太忍心。所以他站在台上为主做见证，他在这样艰难的时候痛苦的时候，他要赞美神歌颂神。我记得那次苑雅唱了一首诗歌啊，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啊，我看了以后我就流泪。他说我们在这样痛苦的时候我们还在赞美神啊，因为神是我们的盼望。就像保罗所说的，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愿颂赞归于他。所以那天雪梅打电话给师母说，在我得癌症手术的时候，我就是赞美，我就天天唱歌赞美他。有的时候我们是唱不出来，可是我们还是要来到他的面前赞美他，因为他是何等的美善，他是我们永远的盼望。所以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重担就脱落了。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我们就得胜了。Amen， 哈利路亚。所以也就像哥林多后书四章八到九节所说的，保罗说我们四面受敌啊，却不被困，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他说我们不丧胆，在这种困难的面前、疾病的面前、贫穷的面前和失业的面前，包括我们的身份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丧胆，因为我们有主耶稣基督。你们他负我们一切的责任。在我们患难的时候需要安慰的时候，世界人都不能安慰我们，但是他能安慰我们啊。我在神院学心理辅导的时候，我的老师告诉我，当一个人遇到极大的苦难的时候， 安慰的话语都是没有力量。你说我知道你受苦，我理解你，他说这话都是废话，你怎么能理解他？你没有受那个苦难，你怎么能够理解他？你不可能理解他，他需要的就是你的伴随，默默的伴随，为他祷告，赞美我们的神啊，赞美我们的神。所以保罗接着说，所以我们不丧胆。为什么不丧胆呢？他说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保罗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而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所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我们所看见的是暂时的，我们所看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保罗的信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看到那个神，不是看到眼前的困难。我们看到眼前的困难是暂时的，但是我们看不见的那个应许我们，给我们无限慈爱安慰和未来盼望的神是永远的，永远与我们同在的。像诗篇九十篇说，诸山未曾生出，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神是不改变的，神的爱是永远的。所以为什么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祈求他？所以当我们感谢主，当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闯一些祸，那时候我们找到我们的母亲，我们就解决了。母亲永远都是安慰我们的啊，永远安慰我们的。摔了个跟头，母亲会说没有关系啊，跌倒了爬起来再走。我们闯了一个祸，母亲会说我们没有关系，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就是好孩子。所以我们做儿女的来到母亲的面前，我们永远得到都是安慰。所以耶稣也说他是我们的安慰。圣经以赛亚书66章第13节也说，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们的上帝就怎样安慰我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因我们的神得安慰。所以我们第一点，当我们信了神的时候，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得到的疾病，得到的困难，是为了让神在我们身上安慰我们。第二点，我们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诗篇119篇71节到72节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使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在这里边，诗人告诉我们，我们受苦是得益处的。为什么得益处呢？因为我们受苦，我们才能够体会到神的爱。我们受苦，我们的生命中才被炼净，使我们更像他。一个被塑造的人都要受苦的。我想我不经过那么多的苦难，说实话，我不可能做牧师的。如果按照我的自己选择，可能有10000个职业让我选择，我都不会做牧师的。我宁可去做大厨啊，我都不会做牧师的。但是神的选择，他给了我苦难。那几年的苦难，我做大厨都做不成，我没有体力去做大厨。但是我只有一项可以做，就是每一天我默想神的话，每一天我在病床上赞美神，每一天我读圣经就得安慰。当我听到人说话，我就没有安慰，我就失去平安啊。那个时候我的同学们就说，这个人啊其实就是个中国人，他不能出国，一出国就死了啊，他就留在中国什么事都没有。所以当来看你的人都用怜悯的眼光来看你，到医院看你的时候，你心里没有安慰，你真正的安慰只有从神那里来。让我们明白，神是判断公义的主，他使我受苦，他是以诚实待我，但是他以慈爱安慰我。每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颂赞我们的神。所以在我们受苦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不要把焦点看在困难，要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就像彼得 当在海上看到风浪的时候，他心里一恐惧，水就沉下去了，他就要沉下去了。可是他看到上帝，他看到耶稣基督，他就可以在水上行走。我们感谢主。所以第三点，彼得保罗在这里讲到，我们说我们受苦，我们得安慰，是为了安慰那些在苦难中的人，让我们成为安慰的使者。保罗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谁呢？我们的耶稣基督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遭各样患难的人。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神是一位赐安慰的神，他首先赐给我们患难中人的安慰。我们在患难中，我们得到安慰的时候，我们才懂得如何去安慰别人。如果一个人啊，他没有经过失业，他去跟失业的人说，没有关系，失业有什么了不起，你会讲，你失过业吗？你没有，所以你不知道失业的滋味。如果一个人没有生过病，他去看望病人，他对病人说，没有关系啊，这个疾病很快就会好的，这个受点苦也没有关系。可是他没有受过苦，他没有得过疾病，他怎么懂得疾病人的心理呢？所以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不要惧怕。圣经说，所有的苦难都与我有益。一个基督徒是要胜过苦难的人。当我们胜过苦难的时候，我们才觉得所有的疾病、所有的苦难都是与我有益的。因为神的时候亲自的安慰我们，也让我们去安慰那些在各样苦难中经历苦难的人啊，经历苦难人。神允许我们的苦难和试炼临到我们，其中也有一个目的，他就是要来装备我们，来破碎我们，使我们将来可以成为一个安慰的使者，去安慰那些遭受过伤痛和打击的人，安慰那些绝望和无助的人。这是我们不再自私。我们在没有经过苦难之前，我们很自我中心，可是当我们经历苦难，我们突然发现我们自我中心会越来越少。为什么？因为人开始懂得怜悯，懂得在苦难中的需要，懂得在苦难中的需要。我们感恩，所以今天当我们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还惧怕，我们祷告，但是我们知道神要通过这件事情，要重新的复兴我们的生命，要重新调整我们的生活，要重新在教会里引起一次大的复兴。上帝总有他的美意在我们身边。所以当我们想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也来思考耶稣基督的苦难。有的人问我，为什么耶稣，我们在十字架上，我们要信一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那个十字架上的耶稣是苦难的耶稣，是胜过苦难的耶稣。那个十字架耶稣是一个死亡的耶稣，是一个胜过死亡的耶稣。人生有两大问题最不能解决的，一个就是死亡，一个就是苦难。人类问的问题都是这个问题。人为什么会有宗教呢？就是想解决怎么脱离苦难的问题。不管是佛教，佛教讲轮回，反正我们死了没有关系，过十八年我们又是一条好汉，我们又生出来了啊！生出你不还是要经历苦难吗？你怎么来解释这个苦难啊？生出你还是苦难。那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死亡了，我们与主一同复活，那里边没有疾病了，没有眼泪了，没有悲伤了，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是有永远盼望的主，永远盼望的主。所以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我们死，让我们了解感受他的苦难的时候，我们的苦难就不算什么。就像圣经所说的，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有了平安。我们看到圣经里有多少的伟人，他们都经历苦难的。我们所喜欢的大卫啊，大卫经历多少苦难。大卫小的时候是爸爸很爱的孩子啊，家里最小的孩子，替爸爸放羊啊，天真活泼啊，就因为打败了哥利亚，哇，在以色列人出了名，成为以色列的最有名的民族英雄。这个时候啊，皇帝扫罗也是他的岳父，就妒忌他，就追杀他，追杀他。大卫经历太多的苦难，每一次都被他岳父追杀，被他追杀，差点没把他杀掉，多少次都差点没被他杀掉。后来他躲到山洞里边， 有几百个、四百个欠债的、愁苦的、那些有疾病的、没有盼望的那些人跑去跟随他，就因为大卫他对神的全然的相信，他带领这四百人，他后来成了以色列人的领袖，成为了以色列的君王，成为以色列历史上最复兴的时候的君王，带领以色列走向得胜。他的四百个这些人最后都成了他们的大臣、元帅、军长啊。所以上帝通过苦难塑造了大卫，如果他没有经历这些苦难，上帝不会把以色列交给他。所以在神的计划和旨意里边是不受任何的事物和人所影响的，神做事的方式和时间不受任何的事情所阻拦。神对我们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成圣，让我们更像他，让我们被炼净，让我们能建立上帝的性情，让我们的品格更像他，让我们更依靠他，不依靠自己。因为神是全能的，其实他完全可以让我们的生命不经过苦难，神有这个能力让我们经历生命不经历苦难，可以的。嗯，以诺就没有经历什么苦难，所以你说以诺活了三百年，有一天跟主同行，他们俩走一走，走走走，主就把他接走了，他没有，那死亡都没有经过，他没有经过苦难。神可以，但是神为什么不让我们完全的快乐、幸福、美满，有平安和满足呢？为什么？因为人一这个样就不认识神了，人一有了钱了，人一有了地位了，人一有了健康了，人就开始骄傲了，人觉得我可以，你看我能够赚钱，我可以爬那么高的地位，我可以健康不生病，你看别人都生病，我什么都不吃，我也不锻炼，我就不生病啊，我就很好，他就不把荣耀归给神，他归给自己，他觉得他自己很好。所以当我们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神让我们学习谦卑，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谦卑，当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安慰别人。一个骄傲的人是不能够安慰人的，骄傲的人到人的面前都是刺痛人，刺痛人。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我做牧师这十几年来，太多的苦难啊，遇到太多的苦难，看到太多的弟兄姊妹经受苦难。每次他们经受苦难的时候，我心里都很难过啊，有时候祷告为他们哭泣。啊，有的时候当我主持追思礼拜的时候，看到那个熟悉的人、所爱的人，啊，在教会里边平时都打招呼很好的人离开了我们，静静的躺在那个棺木里边，我为他主持追思礼拜祷告的时候，心里都想很多很多，啊，心做牧师的心理的承受能力要强啊，如果心理不承受能力不强，自己就疯了，啊，有的时候上午主持婚礼，下午就主持葬礼，就是这样子的。会看到太多的人生出来，太多人离开。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个事情，我们都把荣耀归给主。我们知道生命赐予生命的是我们的神，他给我们气息。圣经说给予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们的生命在他的手中。所以我们每一天只要我们把生命交给他，我们就不再忧虑前面的道路，不管工作、家庭还是疾病，我们都不太担心了，因为我们没有惧怕，即使有疾病，我们有神保守我们，他保守我们会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他与我们同在。我有一次在洛杉矶讲道，我记得那次我是在全福会，是一个这个商人的团契里边，有那么几千人在洛杉矶聚会，全美国的商人都到一起，当然这都是商人基督徒了，他不是基督徒他不会来这种聚会。我刚要上去讲道，大会主席告诉我说有一个年轻人要在你的前面讲见证，你能不能给他五分钟？我说没有关系，十分钟都没有关系，我讲道是可长可短，没有问题的。这个年轻人走上来，他介绍自己，他是啊华工毕业的，华工是在哪里？武汉是不是？啊，华中工学院。毕业以后，他到美国留学，留学完了，他就跟三个人一起，四个人创办了一个公司，叫华为， 这个公司在中国现在相当的大啊，是中国第一大公司。他是成为这个公司的总裁，二把手，是美国的总裁，一把手，在美国他就13000个员工，那一年的30几岁，非常骄傲，了不得，啊，30几岁管理10000多人，管理这么大的中国最大的世界上几乎最大的公司之一了，他可以创办从零开始，他们可以把公司做，他是可以骄傲的，他完全可以骄傲的，比我们在座都可以骄傲的。啊，当然他也挣很多的钱，因为这个公司非常的挣钱，人家股票都不上市的，有的是钱，不需要股票上市。有一天他头痛，他去查，照了 CD 啊，照了磁振，一看脑癌，恶性的，医生告诉他你要手术啊，你要把脑癌拿出。他就到了北卡，北卡的医院做脑癌的手术。他要手术之前，有一个宣教士，有一个牧师就来到他的跟前，就对他说，这个手术恶性的，在北卡这个医院1000个人只能活2个，死亡率是1000分之多少啊，998 998，你会是1000分之2吗？哦，他说我不知道啊，我想不应该那么点的比例，天上掉馅饼掉一点就淋到我吧。所以这个宣教士传福音的方法很有意思啊，大家觉得好像这方法不太好，在人要死的时候告诉人家，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你要接受耶稣基督你死了上天堂，你要不接受耶稣基督死了下地狱。这牧师很简单的，因为好像在医院最后时间手术之前也就这么几句话，没有时间给你上4堂课，跟你谈什么谈那么多，就是这么几句话。他说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我也为你祷告，你还有一线希望，求神来医治你，不过今天他医治了你了，几十年以后你还会死，所以你最好就得到这个永远的救恩。这个弟兄听到了啊，郑宝庸弟兄，他很单纯，他想到他世界的一切他都得到，他并没有得到快乐，每一天就是拼命的工作而已。他想到说耶稣基督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他的面前，他就使他得平安，他就跟那个牧师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其实我早就在美国去过教会，我也读过圣经，但是我一直不愿意，因为我觉得我可以，今天我觉得我不可以，我愿意信耶稣。他说求神来医治我，如果医治我，当我出来我就宣扬他的福音。他被医治了，1000多个人活2个人，他活过来了，脑癌恶性的肿瘤拿出了，手术成功。他苏醒过来的时候，他就找到这个宣教士，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他走到哪里都为主做见证。那一天他当着好几千个商人，他告诉了我们都是商人，我们都在赚钱，可是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些钱，这些钱当我们走的时候不会带走一分，可是我们在天上有没有财宝积累呢？我们在地上买了很多的房子，很多的产业，可是天上我们却穷得一分钱都没有啊，我们一点都没有，到神那里我们得不到任何的东西。所以那天他讲我非常的感动，他告诉我对不起，我的时间超，我说你接着讲接着讲啊，我觉得他讲的比我讲的好，他用生命在讲，告诉弟兄姊妹。那有一天他说他这个跟一个国家领导人出去访问，这国家领导人很重要的领导人，他在飞机上就向他传福音，你敢吗？保罗说我们有一天在执政掌权者面前为主做见证，保罗是怎么做见证的你知道吗？保罗是被抓起来的，被捆起来绑着来到王的面前，要判他死刑的时候，保罗向这个王宣讲耶稣基督。郑弟兄，郑宝庸弟兄，在一个国家领导人面前告诉耶稣，他讲他生命的见证，耶稣怎么医治他，耶稣怎么给他平安和快乐。他也讲说我们中国今天经济发展了，可是我们的心里边非常的贫瘠，
我们有钱人没有怜悯，有钱人没有爱心。我们国家需要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爱。如果我们人人都有耶稣基督的爱，我们的国家就真正的强盛了，被人尊敬。那个领导人说了一句话，是的。英文怎么翻译？ Yes 啊，这个话就不用说太多了。这一句话就包括，其实包括今天中国的国家的领导人都知道，中国人心里出了问题，中国人心里需要耶稣基督的医治。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有了疾病，就能够安慰在疾病中的人。神给我们的安慰不是我们得到就拉倒了，神医治了我们的疾病，不是医治就拉倒了。神给我们的安慰，给我们的医治，是让我们去见证他，你们宣扬他。如果神医治了我们，我们都不敢出去讲见证，那我们真的是对不起上帝对我们的医治啊！神把恩典医治给我们，我们就是要荣耀他，见证他。见到人我们就讲，见到人我们就讲，见到人我们就讲。这个我就今天想到今天，昨天跟萧静在一起。这个看师母在车上，我就说他妈妈要来了，我说你妈妈来了我特高兴，因为你妈妈真的是只要有时间一讲就是向人传福音。我说你妈妈来了，咱们这边老人就快信耶稣了。有的时候我们对这些老年人传福音不太好意思 push 他们，不太好，因为我们是晚辈的，不太好意思说得太重啊。但是他的母亲见着这些老年人传福音的时候，不信就不撒手的，我告诉你啊。是为什么？是因为他真的经历神的恩典，他见着人就讲，见着人就讲，见着人就讲。那一次在这住了一段时间，把周围的老年人全带信耶稣了，全带信耶稣了。我很感谢主，我们弟兄姊妹也学习这样的榜样。我们见到人就见证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医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切的恩典，让我们经历这苦难、这些恩典的时候，我们能够安慰在旁的人。所以呢，我们如何呢得到我们自己得到安慰呢？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一首诗歌可以使我们得到需要的安慰，因为诗歌的感染力很强，神能够通过诗歌给予人安慰和鼓舞。当我们遇到疾病的时候，唱歌能够唱出来，你的重担就脱落了。如果你不唱出来，时间长了，你那个老的疾病治完了，新的疾病也来了。肉体的疾病没有了，心理的疾病就来了，这是一定的。所以唱诗歌很重要。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习雪梅姐妹，在她在得那个癌症医治的时候，她天天赞美神，天天赞美神。所以我们要学习来赞美，唱诗歌的时候，有的时候写一封信，甚至一句话、一个卡片、一个小小的礼物，都能够起到神让我们起的作用，帮助那些在软弱中的人。我常常在网上看到很多弟兄姊妹给我留话，前一段我有时间我都回他们，太多的苦难，有的婚姻遇到问题，有的身体遇到疾病，有的穷困没有钱花，都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有的在莫斯科被人骗，东北的姐妹我打电话，我就联系莫斯科的教会，让他到莫斯科找教会帮忙，帮忙。每当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想。这个姐妹如果她不找到我，她可能会走更多的弯路，她找不到帮助和安慰。所以今天神让我们成为传道人，成为基督徒，就是帮助在苦难中的人。所以耶稣基督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我的面前，可以使他们得以安息。耶稣接着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为师母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纪念我们自己。今天是师母遇到了这样的困难，那哪一天说不定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困难。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孤独，我们有神，阿们，我们有教会，阿们。师母这段在疾病的过程中，我真的非常的感恩教会的弟兄姊妹很多起早来到教会来进食，为他祷告使团的每一个董事、理事们、家属们都进食，现在为他祷告。加州的我们刚刚去参加聚会的很多的弟兄姊妹打来电话，后来我真的是不敢让他再接电话了，因为接电话太辛苦太累。每次我们接一个电话，我们都要把这个事情从头到尾复述一遍，最后都不知道怎么开口说话。后来我发 email 告诉弟兄姊妹， 不要再打电话，你们就默默地为我们祷告就好。啊，昨天有好多弟兄姊妹开到医院去为他祷告，为他祝福，非常的感恩。因为祷告是很有力量的。我们的长老、执事、同工、团建所在的牧区啊，还有青年牧区，好多的弟兄姊妹去为他祷告。啊，还有阿林顿小组的同工们。所以我们有一个教会，这是一个爱的大家庭。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有疾病，我们彼此的扶持，走过这段艰难，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就在我们中间。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成为安慰的时候，我们要享受神的同在和安慰。所以我们当我写这个讲章的时候，我也没有时间把它写得更细，我只能够感受到神让我们去安慰人的时候，神可能要装备我们，装备我们，让我们经历一些什么该经历的。所以有时候当困难、贫穷、苦难来临的时候，不要太惧怕，不要太惧怕，神都会带领我们走过来。我可能你们对师母过去的历史还不太了解，她在她最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艾伦那个时候才一岁多的时候，艾伦的爸爸死了，心脏病。所以那天我看着他，我就想，为什么这个姐妹要经历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苦难。我跟她结婚的时候，我以为她的苦难过去了，当她刚刚拿到博士学位啊，不是拿到了一段时间，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了，他们刚要买房子，第二天就去签约。那个时候他们两个都在肯塔基大学工作啊，都是从复旦来的，今天有他的同学在我们中间。第二天他们签约，你想何等欢喜快乐。我们弟兄姊妹都买过房子，买房子的时候谈啊，讲价呀，盼望啊，来到美国终于有了一个不要搬家了，有自己的一个房子了。签约那一天就像结婚一样的快乐，我记得我买第一个房子的时候真的像结婚一样的快乐，非常的快乐，我有了属于我自己的房子。可是他没有签成字，在签字的头一天晚上，艾伦的父亲去世了，心脏病，一句话都没有留下。你想这种打击多大啊！他那个时候也不认识主，他束手无策，他不相信这是事实啊！他到医生那里，医生告诉他，宣告说他已经死亡了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你们如果看他的见证，他说人生毫无意义。一个觉得人生最有意义的人，一个希望自己能将来获诺贝尔奖的人，来到美国奋斗，两个人读完了博士，都在大学里当教授做研究，最后讲出人生毫无意义。那个时候在一个小小的城市里边，没多少中国人的人死了都不知道怎么处理，不知道怎么来处理死亡者，只有一个地方会处理，就是教会。教会的人听到说有个教授去世了，中国的教授，这教授，这个教会都是台湾人，台湾的弟兄姊妹非常的有爱心，牧师主动的找到去大学，找到医院，帮助他处理后事，帮助处理，很多的弟兄姊妹为他祷告。师母就是这样找到的神。半年以后他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几年以后我们认识他，一生都没有想过他会做师母，他想成为一个科学家，他的家庭也应该是个科学家的家庭，他没有想到他会做师母。要做师母的意味着你的生命不再属于你自己，意味着你的生活不完全的再有什么隐私，你的家庭，因为你属于神，也属于教会，属于大家。这十几年来他跟着我吃了很多的苦，因为教会太多的不同性格的人对师母的要求都是一样的，他需要克服很多很多他自己的个性来学习做师母，学习做师母，他要学习和我相处， 所以我们在十几年的婚姻中也经常会有一些争论争吵啊，性格很不同，他学理我学文，有的时候他会拿我跟爱人的爸爸比较，常常的比较，他一比较我就不高兴，我就会说活人永远比不过死人，因为死的人都是好的，纪念都是好的，活的人还会犯错误，但是神这些年来给我们无限的恩典，在这个家里边，我们两个孩子啊，不同的父母，十几年来都没有吵过架，他们两个从来都没有红过脸，非常的相爱。这几天晚上我为他们祷告啊，我看到爱人不再讲话，失去了活泼啊，我当然要把医生讲的话告诉他，我为他祷告，我说你要相信神会医治妈妈，不要怕。这是一个经历了苦难的姐妹，她是我的妻子，也是你们的师母，是你们的姐妹，我想神会纪念她所经历的苦难。这几天我在医院里为她祷告的时候，我发现她比我信心还大，她喜乐地来面对这次手术。明天早上7点钟她会全身麻醉被推进病房，医生说需要10个小时，我们要祷告给医生力量，希望他平安的一个礼拜就回到我们中间，和我们一起敬拜神。 Amen， 哈利路亚。我们来唱首回应的诗歌，这首诗歌是师母最喜欢的，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他在电话里给我唱，好像也是他学的第一首圣诗，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的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代替我爱，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的衰退，但是神是我心灵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那个时候，师母一个人带着孩子没有盼望的时候，教会弟兄姊妹把这首诗歌交给了他，成为他在那个困难时候的安慰。今天我们也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安慰，无论你今天经历什么样的困难，一直在电视前的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你们经历太多的困难，但是当我们唱起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盼望，耶稣是我们的安慰，圣灵是我们的保守，三位一体的神永远与我们同在。好嘞，我们起来起立，唱这首歌。
临到我们每一位，临到我们亲爱的师母，在弟兄姊妹中哪一个你心里有软弱的举手，神都为你祷告。哈利路亚！哪一个你心里有恐惧，你需要神你举手，我为你祷告。哪位你工作有重担，甚至有问题，你也举手来到他的面前，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安慰的神，他必与你同在。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把每个弟兄姊妹我交给你，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依靠，你是我们的帮助。每当我们落到痛苦和试炼的时候，你总是在我们的身边，以你的慈神爱所来牵引我们，安慰我们，引导我们，你总是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挺起胸膛，让我们举起下垂的手，挺起发酸的腿，使我们可以继续行走你伴随我们走的铁路。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求你通过试炼让我们得胜，通过试炼就让我们来荣耀你，通过试炼让我们有机会来见证你。主啊，我们把师母仰望你，求你来彻底的医治他，让他回到我们中间，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建造你荣耀的教会。哈利路亚，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弟兄姊妹请坐。